又或者2004年有一次，他带我和外婆到美国赌城一家酒店去度假，我和外婆早上先下楼去吃早点，那个美国人女服务员随手一指，我和外婆也不明白他是指哪桌，就坐在和别人同一桌了。这在中国和台湾并桌是常态，我和外婆也搞不清楚美国的状况。我妈后一步来看到了，是气到回旅馆房间的时候手抖的钥匙都插不进锁孔的程度，因为我和外婆在美国人面前让她丢人了。事后怕我和外婆嫌她，所以她又编了一件理由，说她气的是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第二天特地又去餐厅修理那女服务员做给我们看。我妈在这种事情上活得非常非常紧张，羞耻心的一个面向是面子，另一个面向是紧张。紧张是因为如果我做错了，别人瞧不起我了，我就得去死了，没资格活了，那也是羞耻心造成的心情。说不定在他心目中，一个40岁的正常男人应该是穿着 polo 衫打高尔夫球，当大公司的 CEO 之类的。他对于正常人生的规范有他自己的设定，当然他头脑并不差，他并不否定我会读书或其他什么优点，但他那些设定值已经强烈到我的每件事都害怕紧张兮兮。比如我去美国看他，我如果跟他说这次被海关刁难的蛮厉害的，美国海关有时候查人查的有点咄咄逼人，他就会说哎，你这样子就是很奇怪嘛，人家会觉得你是邪教教主之类。我住医院的时候，因为插管子很痛苦，医生必须多给我开一点安眠药，好让我多少能睡一下。可是我怎么都睡不着，麻醉药、安眠药之类，在我身上都没什么效。我妈就会在床边说，这些药物对你不太有效，是不是因为你从前吸毒、酗酒？我的吸毒经验，其实只是有一次在朋友家跨年，有人抽大麻，我哈一口，觉得没 feel， 就放下了，就这样而已。我抽大麻没有快感，我对那类东西的抵抗力好像很强。可是就在我住院被绑起来，插管会怕病人把管子抓掉，所以要绑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听他这样子娓娓道来，把我在他心目中是多么黑暗的一个人全部掏出来，说什么我吸毒了、酗酒了。在座的郭秘书知道的，我喝酒的频率是很低的。可是我有一次跟他说，我爸爸家有一大堆别人送他的洋酒，他都没再喝，不然我跟他要过来好了。他就在蛛丝马迹里面编造我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人生的吸毒史就是一口大麻而已，也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不是住一起，他没有事实细节，只能脑补，就把我幻想的非常恐怖堕落。在我病床边，他就说我买的那些衣服非常奇怪，因为多数人买衣服是知道自己最适合穿哪一款，就一直买那一款。我不是，我买衣服是这种衣服，我没穿过，就来买买看，所以衣服就乱七八糟一大堆。他说我帮你都清掉好不好。那时候我插管被绑在床上也不能反抗，就写好了随你啦。我要让他让郭秘书去处理，他就打电话给郭秘书说郭汉王中中，他叫我中中，他现在愿意改邪归正重新做人了，他那些衣服你帮他拿去送掉吧。他对我的看法是这么黑暗的，在他那种美国白垃圾人生观的世界里，没有我的容身之地，我就是应该被唾弃，没有人会喜欢我，该去死的那种人。所以他在跟我相处的时候会一再一再的告诉我，你这样子很奇怪，人家会觉得你神经病，全世界都不会喜欢你，没有人会接受你这种人，你会很穷。他不断的说服我要相信这些事情。他对我的观感长期以来他不一定都有告诉我，他也不敢这样当面侮辱我，但他一直是这样深相信的，所以每天都在为我担心，觉得这个儿子要完蛋了。他的这些下意识的催眠指令才会引发我2014年到大陆工作这件事。2014年我到大陆工作，有一个很可怜又很可爱的角色叫小黄助教。小黄助教把我拉到大陆去工作，他就跟我说，叔叔，因为你跟社会是合不来的，你是一个社会失功能者，但是没有关系，我当你的助教，那些外面的世界我帮你挡住，我来保护你，让你可以安心工作。 这话就让我爽快接受了。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妈的催眠指令已经很厚实了，小黄这样讲其实是蛮瞧不起我的吧。但相比我妈妈，我感觉不出小黄对我的瞧不起。小黄跟我妈妈的社会观念有些相近似的地方，我不敢跟我妈妈硬碰硬的搞，所以就出现一个小黄助教当替身。我想揍我妈又不敢，就去揍小黄还沙包，揍了他头破血流。小黄助教做事的状态就是他会找一些比较符合社会常识的合作方，但却跟我是合不来的。等到我跟合作方有冲突的时候，他就非常辛苦的在中间帮我们两方调解，自己演得很高兴，凸显他救世主的存在价值。但是我事后回想，就觉得说，如果你不要找到那些合作方，我自己来招学生不就很简单吗？但是那都是事后的反省了。因为2014年我并没有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给我的催眠指令，全世界都会很讨厌你，你会活不下去的那个催眠指令。你知道，那真是要插着管子慢慢听他讲才会听得懂的。我那时真是生死一线间，随时都可能死掉了。我终于听懂我妈妈的真心话时，她刚好回美国处理事情，打算再回台湾照顾我。可是她一回到美国就精神崩溃，说了一句，我的人生都是假的，演给别人看的，就再也不能出门了。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很快好了。2014年下旬，他在美国关在家里不能出门，到今天还没有走出家门一步。住附近的我阿姨去照顾他，他朋友也多，都会带点东西给他吃。他会这样是因为他被自责打倒了，他看到我病得那么惨，就觉得都是因为小时候我离开他，造成他心理创伤，他今天才会变成这种怪物，才会死得那么惨。他不能到台湾来照顾我，我却松了一口气。后来我出院，到现在都还蛮好的。然后我渐渐意识到这件事情，在我妈妈的意识形态信念结构里，对她来讲，看到我死才是对的，正常的实相，看到我活得很好很快乐很有钱是不对的，异常的实相。所以她只能看着我死，不能见到我活。我要活，她就得躲得远远的，躲在美国关在家里不能出来。我妈在我生病期间被我生病的事从解离打回代偿，所以我生病那些日子他就做出很多代偿的人会制作的那种高度矛盾的行为。比如他把我所有的现金、银行存折、提款卡都拿去锁在我舅舅家的保险箱，然后告诉我舅舅说绝对不要把钱还给钟钟，因为他会乱花，会花完。我出院以后跟他通电话，他就跟我说，怎么办，你的钱我交给你舅舅，叫他不要还你，现在你没有钱可用了，你会饿死。他就是这样怎样都是要我死。我的小阿姨那时候回台湾，见到我一年只要工作12个小时，其他时间都在玩。他说，钟钟啊，你活得真是超爽的。回去跟他说，钟钟过得很好了，出国玩着玩啊，身体也没有问题，也有钱什么的。他尖叫，怎么可能，这个嘛，我真是服了他了。他在美国充满罪恶感的关在家里，觉得都是因为他在我小时候抛弃我，所以我会变成今天这种怪物，精神残废什么什么的。我能够充分了解，在他每天每天的自责沮丧之中，就姑且这么说吧，世界上有一个人，他的名分是我的妈，可是这人每天想我穷死100次，饿死100次，再病死100次，并且那个虔诚度好，比全世界最恨我的人诅咒我都还要虔诚。遇到这种情况你要怎么办？一个所谓最爱你的人，他每天想你会死，比你最恨你的人想的还要多。他是深深的强烈的有这个信念，并且他本人觉得是爱你的。想来也真是讽刺了，我20年前还以为我那个非常痛恨我的继母是我的心理创伤来源，没想到明晓的是仇人的形成的伤害相当浅表，几乎不必多花力气化解。结果是自以为爱你的那一个无形无迹的招才真难防。我对我的人生是如何看待？我有一个很想让我死的妈妈，如果我在家常之中跟朋友闲聊这件事，别人对我的表述 可能会有一种怪怪的感觉。我讲的这些话听起来是不是在告诉别人说我妈有多可怕，我有多恨她？但是看我的样子又好像没有很恨她。假如你
LT
习武论
GT
练得够熟的话，对什么事都会有另一面的看法。我就觉得如果不是有这样的家庭环境，我就没有机会把邪恶心理学这块做完。因为有这些机缘，有这些经验值，遇到那多么妖魔鬼怪，我才有办法把这一块的理论想通。而我很喜欢我完成这块理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照赛斯资料的说法，先不说庄子说法，庄子比较属于承认事实疗愈法，赛斯资料有提到另外一个终极的疗愈，叫做价值完成疗愈法。即使是感觉很负面的事情，我用这些事情当材料，做出了我想要的结果，那样叫价值完成。我们今天这个年头，我不晓得大陆如何，台湾和日本很喜欢讲疗愈这个词。其实疗愈这个词的本质，如果是一个练刀家的人，你终究是会走到价值完成疗愈法。并不是我小时候有多少心灵创伤，我要哭多少次才能把负能量发泄掉这么一回事，而是这些经验如何成为你的资产。当你让它发挥了它的价值的时候，你对它就没有恨了。我说这个故事是要解释什么叫做防守是最强的攻击。当我意识到我的内在有我妈这个催眠指令，当我把这个催眠指令洗掉了，那个当下我妈就在美国精神崩溃，再也不能出门了。在能量的世界这样子到今天为止，你可能被你的家人搞得很惨，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怎么躲的话，他戳在你身上那把负能量的刀子，如果你知道怎么拔出来抽离你的话，就换他被你打得很惨。但是如果你一直要跟他吵架，跟他说妈我不是这样你放心，那没有用。他本来说你这样子没有资格活在世界上，你很糟糕，全世界都会讨厌你，瞧不起你。这些催眠指令被我拔出来以后，他就变成说我罪很重，我是罪人，我很烂，我没有脸见人。所有的羞愧跟罪恶感都会回到对方身上。所以能量战是这个样打的。你可能会说这样好残忍，但是能力的世界其实很多时候比物质世界还要残忍多了。所以在能量的世界，你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可以了。做到刚刚好的防守就换对方遭殃，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所谓躲的方法就是不要被他催眠洗脑，不要被他搞到，不是要去当乞丐要求他好起来。如果你说拜托你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也是相信我是一个乞丐需要人家施舍恩惠的人才会有的行为，这也是负面心想事成大法的行为。这一点跟同学补充一下，有一点只能躲不要挡，这件事情到底是对付别人的方法。但庄子基本功的主轴都是自己对付自己的，不需要太把力气花在对付别人身上。